弟兄姐妹平安。如果现在失火了，如果你家里失火了，没有时间救所有的东西，你要救的最重要的东西，你想要救的是什么呢？通常姐妹们要救的都是什么结婚的照片啊，或者是那种有纪念性的哈。那如果我们连那个时间都没有，我们要救人的话怎么办？如果今天飞机失事了，我的两个孩子在身边，假如只有一个有时间救，我要救哪一个？哇，这个真是，我想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也需要有这种选择，很难啊。不过我要表达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定是救好的，我们一定是救宝贵的，我们是一定救那个甚至我们说的冠冕堂皇一点，对将来人类有很大贡献的，能创作，能够在各样行业上有优秀表现的，因为那个生命比其他的生命更有价值。好，我在这里不去谈社会福利的问题，不去谈我们一般人的资源和政府的资源应该花在弱者还是强者的身上问题，我不再去讨论说我们的钱应该多给一个最优秀的大学，还是多给那些最烂的学校。我们这些我在练伦理的时候，一直到今天很多人都在讨论。那我要讲的是，我们选的，我们挑的，我们要的应该都是好的嘛。你不会在失火的时候你提袋垃圾出去嘛。当保罗写他最后这两封书信的时候，当保罗知道他在世上的路程要结束的时候，我觉得他把所有的他所传讲从主内来领受的福音浓缩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几节经文里面。那么甚至把这几节经文再浓缩起来，有的时候我们最习惯用的是约翰福音3:16，但是今天牧师给我们的经文也非常的好，就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太熟悉了，因此我们不知道这句话多么荒唐。大火了，你家里有金子有银子有照片有房地契有各样的东西，你不救，你救一袋垃圾出去。耶稣基督花这么多的力量从天上到人间，他为什么不救优秀一点人才，棒一点的，好一点的，出色一点的，他为什么要来救罪人呢？为什么他不救好的？耶稣为什么不救好的，救那值得救的？有三个答案，今天我要讲的是这三个答案。第一个答案，因为没有好的可以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耶稣基督降世如果要拯救义人的话，他就不必来了，因为一个都没有。我们感谢主，一个被拯救的人，一个继续被拯救的人，一个继续不断在主恩典里的人，他需要有一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他是一个罪人。这个不是说你要念了多少圣经，听了多少道，研究了多少神学才懂哈。对不起，我们这里又有新约的专家两位在这边。从荣森刚刚有讲啊，在教会历史上不断的有人挑战保罗这个观念。大概是60年代吧，哈佛大学有一位信义宗的新约学者 Christa Stendel， 他写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影响到现在新约的研究。题目是The Apostle Paul and the Introspective Conscience of the West， 使徒保罗和西方内疚的良心。他在里面特别责备像奥古斯丁或马丁路德这些正统的神学家，说他们灌输了一个观念在教会，在西方的世界里面是保罗根本没有的。那个观念就是人是有罪的，或者起码保罗是觉得自己有罪的。那个 Christa Stendel 说根本没这种事，保罗从来没有任何的罪恶感。 Christa Stendel 认为罪恶感是很坏的事情，认为那种 introspective conscience， 那种常常自省的良心是很不应该的，跟现在心理学家讲的认为这是很不健康的，我们不应该这样去想。 他认为保罗所关心的一切的事情啊，是犹太人也能够得救哈，不要有那个种族的观念，而不是说人的罪的问题。好，我认为他讲的话呢，恐怕有一半是对的，那么有一半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对的那一半呢，不是说保罗，不是说 Christa Stendel， 包括你我在内，我认为一个不在圣灵光照之下的人，不管是保罗，是 Christa Stendel， 是我，是你，是得救的，是没有得救的，是牧师，是慕道的朋友，如果我们不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的确没有罪恶感。哎呀，我们好极了，别人都有罪，别人都有错，可是我相信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就会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而且那个光照越清楚，我们越可以看到自己真是罪孽深重。因此教会我们在说人是罪人的时候，新儒家不同意，人文主义不同意，事实上恐怕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不同意，这个不要多讲，这个是不健康的，这可能是不健康的，但如果在圣灵的光照下就会是健康的，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病，也看到主耶稣丰富的恩典。这个我只讲到这里，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什么只拯救罪人不拯救义人，第一个答案是因为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第二个，保罗为什么在这里强调，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我们不断看到圣经事实上从旧约开始就在强调人是一个罪人，上帝是蛮有怜悯的，因为这样的信息，这样的观念是告诉我们一件事，要显出上帝的能力和怜悯，使那些软弱罪恶的人有盼望。教会不断地在传扬人是有罪的，是无助的，是可怜的，是卑鄙的，不是要打击人的士气，而是叫可怜卑鄙无助的人有盼望。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他一再的讲，我蒙了怜悯，我蒙了怜悯。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而且他不仅有怜悯人的心，他有怜悯人的能力。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在这个世界上多数的人，我想我们在多数的时候是没有盼望的，我们多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常常体会到自己的绝望和灰心。感谢主，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就给这些软弱，这些有亏欠，这些有罪恶的人有盼望，给弱者有盼望。当全世界的每一件事，当国家，当法律，当法官，当你的律师，当你的银行家，当你的会计师，当你的老师，当你的父母，当你自己都告诉你，你是一个绝望的人，你是一个没有救的人，按天理，按国法，按你的良心，你是该死的，你也被处死了。对这样的人，我们的主耶稣显出他的怜悯，让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候下仍然有盼望。我说的是十字架旁边的强盗，这个世界已经弃绝了他，国法已经弃绝了他，国家已经弃绝了他，家庭已经弃绝了他，他是不仅是被判死刑的，而且他已经处死刑了。主耶稣怜悯他，给他一个盼望，今夜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没有太晚的，你活着的时候就没有太晚，上帝的怜悯就临到。我们上个礼拜讲阿尼西姆，在罗马的世界，一个奴隶本来就不是人了，本来就没有多大的盼望，在不是人又没有盼望，铤而走险，把他老板，把他主人，我相信菲利门他的主人应该是不错的主人，他把他的东西偷了然后跑掉了。这个是死罪啊，这个是走投无路的。他碰到了保罗，保罗把耶稣的福音，保罗把耶稣的怜悯告诉了他。保罗说，没关系，你有盼望，你的盼望不是在这里给我当差，你的盼望，我想阿尼西姆想，哦，是不是另外有个主人呢？离开了康莱桑到谢荣森那里，那好的无比， 看来他很苛刻，扣薪水，谢荣生宽大的不得了。保罗说，回到康乃桑那里，哎呦，他不会接受我。保罗会跟他讲，他也是蒙怜悯的人，跟你一样。当一个逃亡的奴隶走投无路，在一个社会上没有盼望的时候，保罗给我们的信息，耶稣给我们的信息，上帝给我们信息是有盼望，因为耶稣基督降世是要拯救罪人的，拯救我们这些人。当税吏长撒该要见耶稣的时候，他圣经上说他爬到树上，因为他矮看不到，不只是他矮，我想他也不敢与群众在一起，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看不起的人，他的操守不好，他自己后来又讲我讹诈了谁，他骗钱的，他吃里扒外，他帮助罗马人来欺负犹太人的。这个犹太人的弥赛亚来了，所有的犹太人爱国者在那欢呼弥赛亚的时候，如果看到旁边有一个替罗马人工作的，他们会唾弃他，他没有脸站在那个地方。他爬到树上去，耶稣看到他，耶稣说你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耶稣给那个被弃绝、被斥责、没有盼望的人有盼望，而我们所传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降世要拯救罪人。所有做错事的、有需要的、困难的人到耶稣这里来得他的怜悯。圣经里有讲到被鬼附的人，有一个女孩子被鬼附，她的妈妈来求耶稣。这里我们讲的每个人圣经都有用这个字怜悯，她得到了耶稣的怜悯，或者是连续，或者有的地方翻可怜。有一个被鬼附的男孩子，他的父亲到耶稣这里来求，耶稣怜悯了他。有一个被2000个鬼附的一个疯子，没有任何人要他，他只能跟死人为伍，他是住在坟墓里的，他连自己都对自己愤怒，他拿石头砍自己。后来耶稣怜悯了他，恩待了他。我们记录这些事，我们传讲这些事，我们到天上都要跟天使讲那个古老的福音，因为这个福音真的给我们盼望。耶稣后来把那个鬼赶出去，然后对这个社会弃绝的人、自己拿石头砍自己的人说，你去跟人家说主何等的怜悯你。各样有疾病的人，包括瞎子巴底买，包括不能怀孕的以利沙伯，耶稣怜悯连续他们。耶稣说过一句话，在他接待那个税吏长撒该的时候说过这句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在天国的比喻里面有讲到，天国好像一个重价的珠子，值得去寻找，耶稣却寻找在我们这些垃圾里面，寻找我们这些垃圾，而又把我们这些垃圾变成重价的珠子。感谢主，他有寻找罪人，他有怜悯罪人的心和能力。耶稣对法利赛人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耶稣有一个心，喜欢去怜悯恩待那些不应当得到怜悯、不应当得到同情、不应当得到爱的人，是被世界所弃绝的人，他喜爱。各位，这是我们中国人男性耶稣的原因，这是知识分子男性耶稣的原因，这是我们信友堂男性耶稣的原因，就是当我们优秀的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得到连续或怜悯。连续怜悯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就翻可怜，那得连续得怜悯的人常常是对耶稣喊
可怜我。你喊过这句话吗？我想我们没有。我们可怜你，主啊，可怜我。
在蒙了恩的人，他需要把一切都忘记，但是提醒自己是蒙了恩的人。那个蒙了恩的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在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七节说，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弟兄姐妹，太阳光照下来，那是一个我们不配得到的怜悯。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照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哦，我们的心，起码我的心，多么容易在黑暗里面，在沮丧，在打击，在挫折，在忧愁，在这些里面，上帝让我们有盼望，他真是怜悯我们，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保罗的同工提多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讲到，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德，是因为神的怜悯，他可怜我们。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若不常常被圣灵光照，我们也不会喊出这句话，主啊，可怜我。若是我们会喊这句话，有信心的喊这句话，我们也会就到那个施恩的座前，要得连续蒙安慰，做随时的帮助。耶稣喜爱连续。各位当然也很不幸，这个世界上也有三种人没有得到上帝的怜悯。第一种人就是从来不喊可怜我的人，你觉得你太好了，你觉得你不屑喊这个话，不屑在上帝的面前谦卑。我说的不只是外邦人，我说的不只是不信主的人，我说的包括是我这样的牧师。当我觉得我很好，别人都是糊涂人的时候，都是错误的时候，甚至当我觉得别人需要被可怜，我不需要去被可怜的时候，我就没有得到怜悯了。不喊可怜我的人得不到上帝的可怜。第二个没有得到怜悯而他喊过可怜我的，我们讲过，就是路加福音那个财主，他在地狱里喊过可怜我，但是他没有得到可怜，因为他喊的时间太晚了。你必须在你活着的时候喊，你必须趁着有今日喊。第三个我觉得是最可惜的人，这个人得到了可怜，得到了怜悯，但是他那个怜悯又失去了。这个人得到了最大的怜悯，最大的可怜，他真是好可怜。他欠了他主人1000万银子，他说，主人可怜我。主人的可怜比他想到的还要多，把他一切统统免了。可是当他蒙了怜悯以后，他不去连续，他不去可怜需要被可怜需要被怜悯的人，主人的可怜就收回了，他就哀哭切齿了。最可怜的人就是得到了耶稣的可怜，也因为自己不可怜人而失去了这个可怜。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讲到说，不怜悯的人也要受到不怜悯的审判。这个话是对我讲的，因为我缺少怜悯人的心，我自义的心很多。求主帮助我们，我需要常常看保罗所讲的这句话，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不要因为现在上帝对你的恩典这么多，不要忘记上帝，不要忘记这些东西都是你不配得到的恩典。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没有义人可以救，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要在这样的事上彰显出上帝的怜悯和能力，使软弱罪恶失败的人有盼望。第三个原因，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是要提醒成功的人，
蒙神怜悯恩待的人，在世上顺利的人，能够讲道，能够牧会，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能够自家家庭幸福快乐的人，杂志上会报道他，不管是基督教的杂志或世俗的杂志会报道他，闪光灯会照他，记者会访问他的这些人，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提醒他你要谦卑，要把荣耀归给主。保罗说，但愿尊贵荣耀归给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远。保罗在很多地方都提过，保罗对那个富足的、成功的、会说方言的、有各样知识的哥林多教会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有哪一样你生活上的、言语上、行为上、思想上、作为上的优秀你不是领受的？如果你是领受，你为什么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人哥林多教会和老底嘉教会富裕成功的，包括信友堂，我们是不是常常需要这样的提醒？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完了。保罗说，你们要记得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愿蒙恩的信友堂的弟兄姐妹，愿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常常被提醒，耶稣基督降世是拯救罪人，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摩西是预表主耶稣的，摩西是像主耶稣一样，有两个地方特别像，一个他真的是像一个牧羊人一样，牧羊那200多万的悖逆的顽梗的人，牧羊他们40年，像耶稣是好牧人一样。摩西像耶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不断的在为我们祷告，而摩西也是不断的为这些悖逆的、可恶的、可耻的、该下地狱的人祷告祈求。为什么摩西会这样做？我想除了其他所有上帝给他的恩典之外，有一点，是不是圣灵常常在光照他？尤其在摩西看到那些污秽的、下流的、卑鄙的以色列人的时候，恨恶的时候，上帝是不是在提醒他，摩西，你不要忘记你是一个杀人犯。一个杀人犯还有资格定别人的罪吗？一个被提醒自己不过是一个杀人犯的人，还敢说你们这些人怎么不对，怎么不对吗？不仅不会这样，当他想到自己的蒙恩，他对这些百姓，他对这些艰难的事情，他心里就有盼望，在盼望中他有谦卑的心。大卫写了多少我们非常喜欢的诗歌，大卫写的诗歌叫我们欢喜，除了圣灵的感动、上帝的默示以外，是不是也是圣灵常常光照他，让他每次在自满的时候，像尼布甲尼撒那样自满自大，觉得自己真是很不错的时候，圣灵的光光照他，大卫，你有哪样不是领受的？哪一样美好的东西，包括写诗的能力，包括治国的能力，包括杀敌的能力，不是领受的？你自己有的是什么？你自己有的是，你是一个强奸者，你是一个谋杀者，你是一个欺骗者。彼得在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渔夫是多么好的一个牧人，他对老、对少、对男、对女有多少的安慰、提醒、鼓励、责备，他不厌其烦，他谆谆告诫。他所写的书信是对我相信他在牧养照顾教会的时候是对每个人说的，每个人他会包括那些真的叫人很烦的人，扶不起的阿斗的人。除了上帝给他种种的恩赐、给他的钥匙、给他的权柄以外，彼得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谦卑体恤人的人，是不是圣灵也常常的光照他？彼得啊，你记得我在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发誓3次不认我吗？我们记得使徒约翰，他写的约翰1、2、3书还有约翰福音，里面 最常用的那个爱字，讲到小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爱是从神来的。讲到爱，讲到上帝的爱，讲到教会的爱，讲得多么的动人。为什么约翰能够讲这样的话？除了其他种种的原因以外，岂不是圣灵光照他？你不想爱人，你觉得别人不可爱，圣灵光照他，他曾经是一个暴躁的人，他曾经要求神从天上降火烧死那些他不喜欢的人。当他被光照的时候，他还能责备人吗？那个火本来应该烧死你约翰的。那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当他带领他后代的时候，当他看到他后代失败错误的时候，他能够继续的带领，是不是上帝也让他不能忘记一件事，就是他曾经是一个说谎的人，欺骗的人，他是一个 liar， 他把他的那个欺骗甚至是建立在他妻子的贞操上面的。保罗说，我曾经是一个武慢的、逼迫的、亵渎的人，感谢主，我蒙了怜悯。我们看到那个伟大的以利亚，被接升天的以利亚，他后来能够成为一个比较谦卑的老师，是不是神也常常把他过去的失败和被帮助，包括他曾经受过一个寡妇的帮助和一只乌鸦的帮助，提醒他，你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借着主的恩典和怜悯而成的。我们中国人讲勾践卧薪尝胆，睡在最不舒服的地方，吃最苦的苦胆，为的是要什么？要报复，我要让这些苦来提醒我，我要报仇。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不是卧薪尝胆，我们是卧席尝蛋，坐在席梦思上尝卤蛋的味道。因为我们没有，我们不要报仇，我们报仇是在主的手里，我们不报仇，但我们真的在舒适的环境中感谢我们的上帝。在我们感谢上帝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心，我们更加的进步，我们更加扶持，我们更加对自己对其他的人能够提升人，用谦卑的态度提升人。今天我最后这个部分，我要讲我以前曾经提过的人，今天比仔细一点谈他的一件事情。我要谈的是约瑟的哥哥犹大。我们曾经讲过，犹大在约瑟的故事上扮了很重要一个角色。我甚至说，如果不是犹大的最后那一席话，恐怕约瑟故事的结局不会像我们想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么美。就是犹大立了非常大的一个功劳，但是犹大在讲那番话之前啊，我们在圣经里所看到的记载，犹大不是一个好东西。犹大不是一个好东西，我也要再从他的家庭来讲，我要讲他的家庭，我要讲他的生活，因为我们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生在天堂，我们也不是生在伊甸园，我们生在堕落的世界，你的家我的家，你的工作职场我的工作职场，我们都有很多的错误，很多的艰难。各位，你知道犹大的父亲是雅各，雅各有四个妻子，雅各只爱拉结，雅各只爱约瑟和便雅悯的母亲拉结，犹大的母亲是利亚，雅各恨这个太太，他不喜欢，这个你可以在雅各逃亡的那些事情看到。这个家庭是不正常的家庭，丈夫有四个妻子，有三个不被他爱，这三个妻子所生下来的十个儿子他也通通都不爱，这十个儿子我们也承认不可爱，有乱伦的，有杀人的，有贪财的，犹大恐怕这些方面都有。犹大不是一个健康环境下长大的，那么我想他们会伤害他们的弟弟约瑟，会卖掉他，恐怕很重要原因也是父亲是这样的偏心，在父亲的眼里面真的是只有约瑟和便雅悯。而我们记得约瑟故事的开始是
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他给他的儿子做彩衣。约瑟在17岁的时候也可能比较口无遮拦，他常常打他哥哥的小报告，他常常夸耀他自己。不过我们不管约瑟有没有什么错误，我们要说犹大和他的兄弟在这种环境长大，对他的弟弟，对他约瑟这个弟弟，只有两种感情，圣经上说，一个就是恨，一个就是嫉妒，不平衡。我们也不是找理由，这两个理由也许也很合理。在那种环境下，我的妈妈被我爸爸恨，然后我父亲的另外一个妻子生的孩子他这么爱，3000宠爱都在这个妻子和他的儿子身上，不平啊。所以后来要杀约瑟，要卖约瑟。然后我们也提过，在雅各后来在约瑟失踪了以后的事情，或者他以为他死的时候，所有的表现就是他真的心中只有约瑟和便雅悯，其他人就都不是。当他们后来去买粮食的时候，从埃及回来，西面被留下来了，他们就来跟爸爸讲，西面被留下来，如果要把这个儿子带回来的话，便雅悯必须去。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便雅悯是我的儿子，你们不是我的儿子，西面也不是我的儿子。他没有这样说，但是他的话是这样的话，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去。在这10个兄弟的为首的，或者在形式上为首的犹大，他心里一定是充满了愤怒，就是对弟弟就是两个，恨嫉妒。对父亲我看也有很多的不满，恐怕那个弗洛伊德讲的那埃德普斯杀父不敢说娶母的情节，在犹大心里也很多，杀父杀母，把约瑟的爸爸妈妈都杀掉可能也有。可是我们在创世纪第44章，我们看到整个圣经里面最动人的一段讲话，我们看到犹大在为他以前曾经非常恨，造成他心里很不平衡的人在那里求情，他在那里完全没有控告，完全没有自怜，完全没有自义。他爱他的父亲，他爱约瑟，他爱便雅悯，是他讲的很多话很动人，他甚至主动的没有提他自己，提他的这个约瑟和约瑟的弟弟。在第27节，创世纪44章27节，他说雅各这样说，雅各其实圣经里没有记载这样的话，但是雅各可能有这样的表现，但是出自犹大的口就很特别。我的妻子给我生了2个儿子，另外20节，我们的父亲老年生了1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这些都是铁的事实。以前这个铁的事实是冷酷的事实，对犹大来讲是痛苦的事实。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他，好像在这个家庭里，其他3个母亲，我父亲的其他3个妻子，包括我的母亲，都不是人。其他所有的儿女都不是儿女，只有便雅悯算。我的妻子给我生了2个儿子，不是给我生了12个儿子。弟兄姐妹，仇恨、不平、不公都在我们心里有。可是为什么？为什么犹大在这件事里面，他所表现的，他没有愤怒，没有嫉妒，他有无限的爱，他对便雅悯，他对他的父亲有极大的爱，他一直在说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31节，他说了一个我们的父亲，当然我的父亲是他现在得说话做代表者，我们的父亲，他的意思说我们这11个弟兄的父亲。可是约瑟听了，我看恐怕也要哭了，因为那个宰相也是在我们的父亲里面的一个。好，犹大很伟大，但犹大为什么会变得这么伟大？
我觉得这跟约瑟被卖以后的一件事情有关系，我找不出任何其他的理由。在创世纪38章讲到一个圣经里面恐怕最丑陋的事，这个最丑陋的事我认为是最奇妙的一件事。犹大我算一下大概应该比约瑟大10岁。那么38章这件事就是在约瑟失踪的22年中间发生的，甚至照时间来算应该是犹大最后见到约瑟的那前1-2年发生的。犹大恐怕一直都是一个自卑的、懊恼的、心中各样苦毒的一个孩子，他的脾气个性都不好。我们在38章也看到他不好，他好色，他娶这个迦南人的女孩子做妻子，这个是亚伯拉罕家族不喜欢的事情。他儿子也管不好，他3个儿子最少2个是恶人，耶和华击打他们2个死了。他对他的媳妇他玛尤其是不好，当他这2个儿子死的时候，他也没有给他这个媳妇他玛再嫁的机会，他说你回去等小儿子长大了嫁给你，这是犹太人的规矩，这在中东的规矩，兄终弟及，哥哥娶了嫂子，哥哥没有留后就死的话，弟弟要再娶嫂子为哥哥留后。那么犹大不给他玛这个机会，因为2个儿子都死了，他也不去反省这2个儿子是自己管教不好，儿子不好耶和华击杀的，他怪罪他玛，他把他玛遣回娘家，但又不准他再嫁，等我的儿子小儿子长大再给你，可是他始终不给。各位，后面又讲到犹大的好色，当他自己妻子死的时候，他希望找一个妓女。你看到这里，犹大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他蛮横，他霸道，但是他嘛，我认为他的表现真是最高贵的。这个最丑陋的事情，他跟他的公公通奸，为什么是最高贵的事？因为这不是为了情欲做的，他不是体贴他自己的肉体，他不是为了任何的名利，他是为了他不必背的一个十字架，是他公公都不让他背的十字架，就是他知道一个媳妇在当时神给他责任就是为犹大家留后，而犹大不给他这个机会了，所以他只能做一件事，就是从他公公那里得到这样的机会，千古以下成为一个罪人。他完全不必做这个事，他公公对他一点都不好。后来他就假装是妓女引诱了他公公，他怀孕了，当他怀孕的是揭穿了，怀孕了3个月肚子大了。犹大的反应你也可以看到，这个人真是邪恶。当犹大听到人家说你的媳妇他玛做了淫妇，做了妓女，有了身孕，犹大问也不问，查也不查，想也不想，就是说把他拉出来烧了。犹大有什么好？犹大没有一点好。犹大是一个贪婪的人，他把他弟弟卖了。犹大是一个凶狠的人，一言不合就要把人家烧死。犹大是一个不体贴人的人，他只想到自己不会想到别人。为什么后来他能说出，他不只说出，他做出那么高贵的事？我认为就是这件事，当犹大要烧他玛的时候，这个真的像我们水浒传或者是西方的这个罗宾汉一样，法场劫人呐、啊，刀下留人，当火要点的时候，他玛对人说等一下，我手上有3个东西，你拿给我公公看，我公公一定想知道那个奸夫是谁，你给他看。各位，他玛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喊过冤，喊说我公公对我的不好。犹大一个坏蛋看到了那个东西，那3个东西就是他自己的信物，让他知道哦，原来是我的错。他看到了那3个信物，就是他当年给那个妓女的那个信物的时候，他完全醒过来了。他醒过来也有点像那个被鬼附的人，我曾经提过，希腊文是说 he come to himself， 他回到了他自己，他醒悟过来了。我们醒过来，我们看到十字架，我们看到上帝的爱，我们被圣灵光照，我们就承认
耶稣基督降世是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罪魁。
所有的事就回到犹大的脑袋里，而且是在圣灵光照下回到的啊！我是这么一个不好的父亲，我是这么一个不好的丈夫，我是这么不好的儿子，我是这么不好的公公，我没有管教好，我也没有让我的父亲得到安慰，我因着所有的伤害我就在伤害人，包括伤害我的媳妇，可是我的媳妇竟然这样为我家着想，她比我有义。我们的义是耶稣基督加给我们的。我认为在这件事上，犹大看到自己的罪恶败坏，而一个小女子有这样高贵这样大的牺牲，她整个人改变了。当然我不否认在之前之后上帝的话在他心里的工作，他能够对约瑟说话，他能够说我代替我的弟弟来做你的奴隶，他能够说你体贴一下我那年老的父亲而不是心里怀怨，他能够说你体贴一下我这个年幼的弟弟而不是嫉妒和恨恶。当我们看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思想到主耶稣爱的时候，我们就改变过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我爱传讲福音，我到了天上我都要传讲耶稣爱罪人，他为人死，他能叫罪人不沉沦，他能叫这罪人改变成高贵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感谢主，保罗他所写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的、逼迫的、侮慢的，然而我还是蒙了怜悯。十四节，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对不起，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当我不信的时候，当我不明白的时候，当我糊涂的时候，无知的时候，不信靠主的时候，主你就来爱我。不只是我信了以后你把加倍的恩典给我，我不信的时候你就怜悯我。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我可不可以再加一句话，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怜悯人的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们不丢脸，我们不觉得惭愧的说，因为他是爱罪人爱罪魁，而且可以改变我们。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的丰富，你的可怜，你的怜悯，讲不出原因的怜悯，没有原因的怜悯，就是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的怜悯，不是我们可爱值得怜悯，就是因为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的爱。让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继续的谦卑，继续的圣洁，继续的良善，继续的传扬福音，使人谦卑圣洁良善，都是因为你的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